其实上个星期的啊，上个星期我们在现场聚会的时候哈、啊，我们半小时我们就看了这两节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就温习一下，我们就继续哈、啊。二到三节，他说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领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就之前说上帝要管教他的教会啊，那来到这一节呢，就说出啊，上帝管教教会的目的，不是毁灭啊，而是使到他们可以学习谦卑能够认真的悔改。归向上帝，所以作者说啊，就是这个先知啊，他就说，以致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可以存活啊，当然这是我们每次在各样的磨难的里面带着的盼望啊，知道上帝是要让我们存活，而不是要灭绝我们啊，如果他没有马上就给我们开这个出路啊，这里说两天三天啊，两天苏醒，三天兴起啊，就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就是短时间啊，这个两天当然不是我们真的48小时啊，不是这个意思啦啊，而是说相对起来是比较短的时间就是如果我们在苦难里头没有立刻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就是一分钟就好了什么都要快快手面两分钟如果上帝真的没有，但上帝可以可以一分钟就救我们他可能有一年两年可能他给我们等待他好像没有马上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可能是医治啊帮助啊我们应该从这节经文里面得到一个盼望吧就是他说两天苏醒三天兴起但从旧约来看它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鼓励特别到新约我们看到这个两天三天我们会想到这个苏醒跟兴起呢让我们联想到主耶稣了我们主耶稣三天在坟墓忍耐三天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最爱的OK 他的儿子上帝都没有让他马上从死里复活我们呢罪该万死的人如果上帝给我们一点考验我们有什么资格就说为什么没有马上帮助我连他的这个圣者基督都三天其实三秒都太长了因为他是义者他根本都不需要死亡的但是上帝还是让他等候了三天他也顺服了连最终上帝从死里让他复活就是兴起的意思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在苦难中应该常带着一个被救赎的盼望 OK 这是基于神的恩惠了而不是我们普遍对神的这种好感神都是好的这一种东西这一种是没什么用的那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都想不起来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如果上帝给教会有这样的应许他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救恩那就让我们教会就更加的被激励愿意热忱的追求不但是认识这里说要竭力的认识他这个认识 上个礼拜有说了哈，它不是知识层面的一种认识，这个谢利追求认识，它是指到谢利认识也经历啊他的一个慈爱啊，就上帝对教会的这个慈爱啊，我们是知道啊上帝的慈爱啊，因为圣经让我们知道啊他的爱子为我们死，但是我问你，如果这个事实没有办法激励你更喜欢祷告，没办法激励你更依靠他这个不称为是认识，这个认识不是认识啊，可以吗？就是你要问你说，哎，你认识这个人吗？啊，认识啊，他是谁啊，认识。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没有想到他啊，好像可能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最厉害的，可能是修车的啊，或者最厉害的厨师啊，还是最厉害的什么老师啊什么的。你有这方面的需要，你没有想到他，而且你好像想到他也不好意思去找他。哎，你这个认识不是在报纸的那种认识吗？我也知道，我认识习近平啊，是吧？但是，我这个想换一辆车的时候，我不会去找习近平啊，因为我的认识不叫认识嘛，那我从报纸看的。哎，上帝啊，你认识他吗？认识啊，知道啊，创造的神啊，救赎的神，你是在群众当中的认识嘛？其实这个认识从来都不是圣经说的，因为这种认识其实是普遍都有了的，所以圣经不需要强调的，没有人不认识神的，只要是神造的人，有神形象的人，就算他是拜拜的，他是无神论的，其实他们都认识神。但唯独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教会呢，他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可以知道同时又经历，就是他们有一种像我说的，就是你有什么事你会立刻想到上帝，因为上帝是一切嘛，他是一切的帮助，他是一切的，不单是帮助，他是造成一切事情的那一位。如果你发生任何事情你没有第一想到上帝，你真的是还不算是认识他啊，你是外人啊的一个情况啊，还不算是家人啊。OK， 所以我们应该很自然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如果按我们的信仰来说，上帝是万有的护理，那么逻辑上啊，的逻辑啊，这样就是按合理来说，你每一件困难，你都会去找那个知识的人嘛，就是那个造成的那个人嘛，对不对？有车在停车场，这个玻璃给人家打破了。你是凡找不到人啊，你不懂谁做的。但如果你知道了，你知道是这一家的孩子做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去找他的隔壁，跟他的隔壁的邻居说，哎，啊，你知道他弄破我的玻璃，你来帮我嘛，你来赔偿好吧。人家说你有问题，对吧？你一定是找那个造成的人嘛，你要他负责任嘛，对不对？好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身体的疾病，工作的困难啊，生活的各样困难啊，各样的挑战，没有一件事情是在上帝以外的。但是很奇怪啊，我们会去找医生，我们会去找朋友，但我们不会去找上帝的。他是那个造成事情的这个我们说主谋啊，你不会找他的，那就肯定是你的认识真的是有问题啊。 OK， 所以难怪许多人在苦难当中就没有信心等候忍耐，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算是认识上帝。所以作者说， 或是先知就说哈，我们要谢礼，因为在这一方面永远不是说足够的哈。我们对神的爱，因为上帝的爱是我们圣经说是长阔高深的啊，是我们说怎么讲，天离地的啊的距离啊，东离西的距离，就是无止境的。OK， 是足够我们一直去认识的，也可以一直不断的可以经历的，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就是忍耐那个一天到两天到三天的这种时间呐，而不会放弃啊，甚至抱怨，可以吗？啊？但这也让我想到一个情况啊，我们昨天在团契里头，然后星期四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我们谈的，就是查经的时候就谈这个事了，但不是很像啊，不过他是法国人嘛啊，所以我们就谈到一种普遍西方，他认为啦是西方的一种基督教的一种理念呐。但对他来说这个理念是有问题的，就是呢他们普遍的人呢说是基督徒，但是其实更多准确的说是自然神论者，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他们对神的关系是一种造物主跟受造物的关系，他们都相信神造世界，他们也相信呢这个神呢是慈爱的，是公义的啊，他有真理，他要我们去遵行啊，这个神呢是大有能力，可以就是做一切的事情的，这些他们都相信 ，OK， 好像很像圣经的人啊，就是相信圣经的，但是呢，他们没有一种个别的经历的 ，OK， 他们好像是在人群当中观看神，但是他们没有那种。好像这里说的一种迫切的个人的经历，一种迫切的认识啊，带来一种个人的经历，你就变成了普遍但我在说这根本不是西方啊，其实我们东方一大堆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华人啊，教会里头也一大堆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上帝耶稣呢，其实都是一个主权者跟。我们是受管辖的一个关系，是吗？但是谈不上，从哪里谈不上？就是从你，遇见问题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多数的人呢，都是有什么事啊，先努力一下啊，自己找方针啊，自己问问人啊，自己想想办法，是吧？但同时啊，也可以托人家祷告了啊，也叫人家说，我弟兄姐妹啊，为我祷告啊，我遇到这个事情哈，这个双管齐下，两样都做嘛。但其实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努力，但是上帝是好的嘛，所以他也会帮我啊。如果他不帮我，我还是可以努力嘛，可以做啊，可以想办法解决问题。无论怎么样啊，我还是信神啊，如果真的做不成啊，没关系啦，就是上帝如果要我失败，哎呀也可以啦，就他会救我嘛，我灵魂还在嘛，还能够被大概就是这样模模糊糊的 ,OK, 根本谈不上圣经说的就好像一个你很熟的朋友或是你的爸爸，你有什么事你就喊你爸爸，你就很相信他可以帮助你，你很相信他一定有这个能力，我们好像就没有这种亲切。那这个亲切呢，其实不是什么属灵高峰啊，不是的，他就是基督徒。如果上帝真的只是要求我们这样泛泛的啊相信他的存在，其实全地球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人啊，只是有人没有说出来而已啊，而有的人是把它转成是另外一种的，我们说形象而已，对不对 啊，他们拜偶像什么，其实都是存着一个神明对人的好慈善啊，啊，对人的好，然后他们可能把上帝讲成是一尊像这样，但其实他们的心里面，我们说也其实也是信这种自然神啊，就是啊，有能力的啊，帮助人的善良的，你们明白吗？这根本不是圣经，就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的上帝。圣经的上帝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只是高高在上，有权柄，有能力。我们的上帝是很怪的，他喜欢亲近人的，他喜欢来你家，他不是只是一个总统啊，他喜欢每一个晚上在不同的百姓的家过夜，跟他们讲话，跟他们吃饭。这种怪总统也没见过了啊！你知道我们上帝就是这样奇怪的，他要跟每一个人住的，而且呢，他要让你在每一件事情上经历他的丰富。所以我们可能离这个距离还相当远，我们就以为我们是基督徒了啊，或是说当然你是基督徒也没有错，但是你就以为基督徒就是这回事，其实差远了，你知道吗？有神住在，就是他有门住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完全改变了你一切事情的定义了，是不是？他不只是一种哦，平常生活是正常的，你呢啊，有什么事呢？祷告一下啊，解决了问题，那又回到正常。他几乎就是永远都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因为你家里有上帝嘛。就是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总统偶尔来你家住那两天呢，整条村的人都知道你家有总统，大家来送吃的，送鸡蛋，送鸭，送什么？对，总统搬来你家住了，他不走了。什么都变了，你知道吗？你的水电费是免费的，哇，很好啊，因为这是公家的嘛，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东西都是国家的，为什么？因为总统住在你家嘛，当然总统只有五年限制啊，所以做完了就走了哈，但我是开玩笑啦，当然是一个比喻啊，你明白这个就是基督教，所以可能我们还没有真的进到那个信仰的核心，或是说上帝要我们以他应该有的关系。先好，长话短说了，就说到呢，这个所谓西方文化，等后来，昨天就跟另外一个弟兄谈，他是在北美加拿大的，也就谈到这个事啊，他们就讲到他们的孩子，第二代的啊，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就很坦白跟他说了，因为我认识他的孩子嘛，我们去以前在那里小小的啊，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工作了啊，也算是有成就了啊，在什么航天局里面做什么，哇，就讲起来都是好像这父母很成功的。那我就老实问他，我说怎么样，你孩子得救吗？他不大爱说，那后来呢，他终于说了，他说我的女儿有点像是自然神，就是呢，他从小被教导就是要很努力读书，他很会自己管理自己，就是他小小不到十岁啊，父母就不操心他的了啊，自己去上课，自己回家，自己预备吃的，自己就是考试自己读，从来没有人催他了哈，他就很自律的，自己就是什么都要做得最好，就这样长大的。所以他父母其实当然表面上是引以为荣啊，有这样就是自觉的孩子，但是他会发现他的这个女儿呢是很靠他知道的，很靠他的这知识训练来过他的生活，如果他遇到什么就是难处呢，害怕他会跟他的父母讲，让他父母为他祷告， OK。但是其实呢，他的神呢是这种神来的，就是高高在上，可以帮助他，但是他呢要很努力的啊做人啊，要去知道上帝的规则，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去生活，连他就会顺利。你听清楚啊，就是他认识圣经是因为他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让他可以成功的道路，你懂吗？不是让耶稣来带他走他人生的道路，而是上帝是一个被动者啊，他就是我们的人生好像迷宫一样，连圣经就好像一个解密的一本书啊，连你就在上面找找找找找啊，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就是穿过迷宫的方法。所以只要他一顺着上帝的这个模式来生活呢，他就顺利了啊啊，他遇到的难处就解决了啊，人就会开始接受他啊，人就会开始欣赏他啊。OK， 你知道吗？这个不是基督徒来的，就是这不一定是西方，当然西方很明显了，因为西方有基督教影响很长时间嘛，对不对？所以说什么牛顿啊，这些所谓科学家，其实他们充其量啊，就有一点像是自然神论，他们就是相信高天之上有一位神创造主啊，他差派他儿子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界什么什么，但实质上每一天的生活还是他们自己去干的。 OK， 没有办法邀请主耶稣啊，就是参与，甚至在与他们的理性冲突的事情上，他们会选择理性，就好像牛顿这样，对不对？你们知道牛顿就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嘛，对不对？你们听过这个是事实了啊？有人就问牛顿嘛，这个万有引力这个名字啊 ，OK， 其实已经很怪了。万有引力有点像是神的意思嘛，你想叫万有啊，是吧 ？Universal 嘛，对不对？哎，牛顿就认为呢，这个他找到了，他就是上帝，好像上帝的规律。有人问他，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连你又相信万有引力，它是一个冲突嘛？因为上帝可以不可以违背万有引力？甚至上帝可以不可以让万有引力失效，不再叫做万有引力，只是短暂物质世界的一个规律呢？其实对牛顿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他的一切理论是建基在有一个恒久不变好像神一样的引力，就是这个 force， OK， 让整个万物的世界维持起来。所以如果你把牛顿推到这个角，他可以告诉你说他相信万有引力，因为万有引力好像神一样让一切万有运作正常。这其实这不是基督徒啊，基督教不是这样写的，你们明白吗？有的人呢，化学啊，化学博士啊，他就相信什么？相信那个周期表，对不对？不是周期表，那个叫什么？是吗 ？periodic table 叫什么？这叫周期表，就是排列吧，每一个金属物质的那种电子排列。对他们来说这个周期表啊就是真理，因为他们如果有一个空缺啊，在中间，就是这个表中间如果有一个找不到，他们绝对相信人类可以在有限的年间里面发现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表，这个正方形的格啊，一定是完整的。所以到最后啊，我在想可能连上帝都不允许被改变，就是上帝如果说啊，我想把中间这个格拿掉可以吗？我全部的基督徒科学家都说 no， 不行，我们投票把你这个神赶出去，因为周期表是真理。 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普遍的基督教是这样的，而且很伤心的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你不注意的话啊，当然你注意也没用啊，因为他去的教会是这样的，他们的牧师是这样子讲到的，他们看的资料，他们受的教育啊，他们的学校给他们的灌输 都是这样养他们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才明白，就表示说可能你过去你也是自然神论了，就是你的神呢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就这样而已。但是你没有办法很轻易的感受到他在，按圣经这样说的，就是他跟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卸力亲近他，认识他，因为他好像晨光，他好像甘雨，他好像春雨，一种他对我们不是泛泛的帮助，他是及时，甘雨跟春雨啊，就是对农作物的这种需求是很及时的。你经历过吗？你经历之后你就改变了。 OK， 你的孩子如果有这个恩典，不单只是知道神存在，而是他在每一件的事情上他都喜悦祷告寻求神，也因为上帝的一个回应而心满意足，其实他才叫做基督徒，他才怎么说呢，他才体验了这个信仰的丰盛，而不是停留在这个信仰的最外壳的一个部位啊，就是只是光吃那个糖衣啊，天天就舔那个糖的表层啊，从来没吃，没有真的吃。你们知道我小时候每次去看医生啊，当然我小时候很多常常流鼻水的啊，因为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污染啊，那是啊，那就是工业啊什么，我是比较多敏感的啊，就常去看医生，每次流鼻水，我每天都一样的，我看到那医生给我的东西都一样的，每天就是一罐咳嗽药啊，就一堆的这种叫做这种什么感冒药之类的啊，所以他们说就是吃多了，这牙齿都黄了。有人以为我抽烟是好心啊，我不抽烟的，牙齿黄真的是从小吃这种药吃长大的。但我记得一个很印象很深的，就是医生给我吃那种就小孩吃的啊，这种什么流鼻水的药啊，或者什么咳嗽药呢，都很甜的，这印象是很深的，很甜。所以呢每次呢那个药很大颗，因为他怕小孩啊可能不喜欢吞啊还是怎么样，那就当然不是大到很饼这样了，但是是比较大颗，那我就常常去填它的表层，很甜的。 OK， 那我就把填完了我就把它扔掉，因为里面很苦，所以没有用啊，每次糖这个药来，我其实没有吃到那个药，我都是在填它表面那个很香有水果味道的那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鼻子就一直流鼻涕流到现在，我可能也不是这个原因啦，可能是我过敏。你知道，如果你做基督徒，你有没有进到里面？还是你就像我这样一直只是吃那个表面啊？哎，对，够了够了够了啊！信耶稣不要信得太深哦，填耶稣填一点点哦，不要把耶稣给填干了，你留一点。是这样吗？你不算，这样不算，啊，这样没有办法，啊，真的体验信仰的丰富啊，远远超越这些，好吗？好，所以我们那时讲完最后我们的结论啊，当然我也是挑战这个弟兄了，就是说你真的要花时间，因为你既然把你的女儿养了那么大，那么成功。就表示说你以后没什么机会再跟他传福音了，因为他已经很能够保护自己了。如果他爸爸再跟他说，他说女儿啊，如果你这样你不是信主的，他女儿可以反驳他的，因为他女儿又参加聚会，也自己读经祷告，但是就是读圣经是为了找一个解图嘛，啊，能够解决他问题，绝对不是因为他在读经的时候遇到上帝啊，当然如果你孩子连读圣经都没兴趣更不要说了啊，啊聚会也没兴趣了，就这个啊，当然上帝还是可以帮他了啊，在困难里头，但是这个离圣经应许的啊，做神子民的这个好处啊，差太远了啊，根本不是这回事啊。我跟他说 你的女儿经历的这些年下来啊，因为她都常说，哦，她每次遇到困难啊，爸妈跟她祷告啊，上帝就帮她。我说你知道吗？连鸟，上帝都是这样对待的，是您说的，一只鸟不值两分钱啊，但是上帝养活他们，上帝不许可他们不会掉在地上。你看，鸟都是这样，上帝都是这样看顾的。你也只是这样而已嘛，有什么特别就以这个做神的儿女吗？你用这个标志嘛，深一点，深刻一点。如果只是困难，冥冥中上帝为你开路，猫猫狗狗都是这样的。他们如果可以讲话，每一个动物都可以告诉你说我也是，连你墙上的蜘蛛都会举手说我也是，他们都会告诉你上帝就是这样子对他们的。每一次的困难，上帝都冥冥中就供应了他们，只是他们没有办法享受与神的亲近，因为上帝没有要跟蜘蛛住，也没有不要跟飞鸟住，上帝要跟我们住啊。可以了啊，所以我们不是为了啊给孩子有一个，我们说解决方案啊，人生啊可能有一条后路啊，就是可以祷告啊，所以我们教了他们这些东西啊，你会后悔啊，因为如果他以为这个就是信仰呢，他永远就不会再进入信仰。他以为这个就已经是基督徒呢，他以后就会抗拒任何在劝他或是向他传的福音了。 OK， 一定都是有问题啦，但坦白说就是有一天我们都明白过来，不过最少了现在我们要知道啊，如果儿女长大了离开教会啊怎么样啊，或是说反对信仰啊什么，都有原因的。 OK， 因为这是不正常的啊，因为他从小看就是去教会嘛，他从小看到基督徒嘛，对不对？有的不单是父母是基督徒，爷爷奶奶基督徒，什么都基督徒的，为什么他们那么没兴趣？一定是有问题嘛。那问题不是外面，是里面。或许有一些我们以前以为是那样的，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更仔细的思考啊，经历神，所以我们以为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慢慢就从这样的一个假设里头就闪过去了，就是逃避了。今天我们明白之后啊，求主给我们有机会重新的把真信仰带给他们。 OK， 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的是对的，但是这个跟麻雀没有区别。OK， 真的是耶稣讲的嘛？对，我们当然是相信了啊，没区别。我们难道我们只是麻雀吗？不是，上帝要我们做他的荣耀的承继者啊。OK， 好了，不多讲了啊。希望这只是一个经历啊，这两天的事情。好了，讲今天的啊，我们来到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么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啊。这一个转折了啊，就是前面就说上帝要帮助你们，我们要努力的认识他啊，他要拯救我们，让我们存活。你现在转了，先知的脾气真是很难捉摸啊！一下子晴天，一下子下雨打雷，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啊。我相信他应该不是情绪不稳定啊。这里的责备呢，应该是指到群众里头啊，因为当然上帝跟以色列人讲啊，他要施恩啊什么，这个是跟那些真信徒说的啦。因为他们会悔改嘛，所以叫他们要等候，要歇力认识神的慈爱嘛。但是你也知道，同时一大堆的是假冒为善的人嘛，对以色列同时啊，或者今天的教会啊，对吧？众数还是虚伪的人嘛。所以当然讲完跟信徒讲完， 这些假冒伪善人说啊，是啊是啊是啊，他们也把这个收进去了，因为他认为是讲他。先知大人就说，哎 ，no no， 不是跟你讲的 ，OK， 上帝给他儿女的应许不是普遍给每一个人的，也是给那些有恩典的人。这些质疑啊，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啊，他们当然很喜欢，就把全部好处都揽在自己身上啊，说哎。圣殿是神的家，圣殿是神的家，但你不是神的子民，你跑到圣殿去有什么用？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些做恶事的犹太人啊，他们说圣殿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跑进去，上帝就会保护我们嘛。对，但是问题是你是假信徒嘛。你跑来神的家有什么用？难道上帝还不把你赶出去，还是上帝就当场把你毁灭吗？如果神真的在，你都不用等敌人来了，对，上帝就是你的敌人了，你还跑来做什么？所以上帝就跟这些假冒伪善人说，不是跟你说的 OK， 至于你们我应该怎么做，所以他说我这边讲完了，现在好像他转过他的面孔啊，像着另外一批就是不肯悔改的人啊，刚硬的人，就说是以法莲是犹大 ，OK， 然后就责备他们了啊，就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你们，好像有点无奈啊，他是表达了就是上帝已经用了许多的方法。透过先知，透过管教，透过苦难，在他们身上就是做了这些就是打击的工作啊，但是他们完全是不能改的 ，OK， 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不可被宽恕的人，无可要救的人，所以上帝好像说，好像不能对你做什么了啊，不能再挽救你这样的人了，所以结果呢？上帝就说我只能够把你们丢掉啊，当然这是后面讲了，不过当上帝这样子说啊，我还能够做什么，其实不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力啊，而是说我已经足够不需要再多证明你们是彻彻底底啊败坏的啊，是无可要救的，所以现在我就把你们完全就是撇弃啊，扔在外面，你不可能还有任何的价值了，对吧？就是连回收都不要了啊！就是你们这些人连 recycle 都麻烦了，就只能丢了啊，一点都没有用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他说你们的良善是有的哇，原来，但是你的良善好像云雾，好像甘露。其实这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我们知道。早晨的云雾啊，这个早上的这种甘露啊，是在很短的时间啊，太阳一升起，温度上来，他们就消失了。所以上帝说，你们的这些，我们说热忱啊，宗教的热忱，你们对上帝事情的这种追求的热忱，他说是极其虚伪的。好像有，但其实只是雾，就是没有的意思。好像有，但其实呢，并摸不着。就是你想要去靠近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所以是说，你们是假冒为善，你们的信仰、你们的敬虔、你们的信心，其实都是表面的。OK。你会想啊，又不是什么大罪嘛，对，当然他们是很多问题啦，他们拜偶像什么什么，但上帝没有提啊，上帝说你们的善良是云雾，其实这里就特别提醒我们啊，当然我们会做一些错事啊，我们可能发脾气啦，可能贪小便宜啦等等啊，这种上帝不喜悦的事情。OK， 当然这些是应该悔改了啊，应该求主赦免，没错。但是这里说上帝要丢掉的人呢， 无可药救的人呢？不是因为你发脾气或是占小便宜啊，为什么这种人会被上帝说要无可药救要扔掉？是因为他们假冒为善，因为假冒为善是绝症来的，没有得救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悔改，因为他一直以他的虚假为真实嘛。你每次说啊，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这样这样做啊，我们不可以，我们要对主敬虔啊，我们要爱主啊，要侍奉主啊，有哈、啊，他第一个举手呵呵 ，OK， 讲他会讲啊，其实他那个是假的啊，那个是带着不好动机的，但是他一直就以那个是神所喜欢的，你说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改了，是吧？他就一直在错误的当中，你就算给他就是真实的教导呢，他都以你的真实跟他的错误是一样的，明白？这样的人就永远就是无可药救了啊，一直停留在他的虚假。所以你知道很多的罪当然是邪恶的，上帝不喜悦的，但是上帝还是可以透过打击、提醒、管教，对不对？让人悔改嘛。但有一种呢，他会一直走下去，执迷不悟的，就是他中了这个病啊，我们说这个绝症啊，这个癌症就是假冒为善。所以你看妓女，税率啊，当然这是圣经的用词啊，就是犹太人看为这个罪人的这些人啊，他们都可以悔改，因为约翰呢、啊、的福音啊，悔改来亲近主耶稣啊，来寻求生命。每一次灭亡之子是谁啊？不是这些人啊，不是这些作恶的人行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是祭司，是文士，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懂律法的，而且他们是好像说他们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他们是最难悔改的。因为主如果他们迷信，他们这样子，因为读完神学啊，就是神的仆人的话，他完了，对不对？因为这样的一个公务员啊，是铁饭碗来的嘛，他永远不会再悔改，他不害怕，因为他自认他是上帝天国的公务员，所以他永远不会被丢弃的。圣经是没有这样的人啊，只有假冒为善的人才会这样想。所以对这句话当然不是跟一般的老百姓讲的啦，也不是跟外邦人说的，这个是特别针对那些懂律法而且可以装的很像的人讲的。你上帝说我对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始终以虚假的来代替真实，所以你最后只能够被我丢弃，因为我的国度不能有虚假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求主光照啊，当然我们不断的追求认识主，我们要一直在这个假冒为善呢、啊，就是不真诚的这个陷阱啊面前呢、啊，要求主救我们啊，千万不要用任何的外衣啊形式行为啊作为我们啊一种虚假的保护啊，我们要坦诚啊寻求神的恩典，就算你是税吏，就算你是众百姓看为是无可药救的一个行恶事的人呢、啊，其实主耶稣都曾经对这个犯奸淫的女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对吧？”是因为这个女人跟耶稣求嘛，啊，说啊、哦，没有人啊，那定我罪的人走了啊。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看啊？那耶稣说：“你也可以去了，我不定你罪。”耶稣就没有跟法利赛人讲过这句话，对，反而每次耶稣劝他们悔改，啊，要他们反省，他们就抵挡，最后 还想要杀害主耶稣吗？所以真的是无可要求，因为他们最后做了一件不可能会让他们得救的事情啊，对吧？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上帝是可以赦免一切的罪嘛，包括杀害耶稣也可以。我知道啊，如果你是那个兵丁啊，那天你去盯一个犯人，那你连耶稣也盯了，你也不知道，你就当做他这样，就是总之上司叫你干你就做嘛，你就盯嘛。啊，我想那个罪不归在那个盯的兵身上啊，他什么都不懂。OK， 真正杀耶稣的干不是那个兵啊，对吧？真正杀主耶稣的是那些知道耶稣是谁，但是极力要灭绝他的人啊。那你说，如果连基督他都要灭绝了，他还要怎么样被救？就是他连宗保他都丢了，都丢弃了，连他怎么来到神面前？其实不是上帝不要救他，他根本他自己封掉了他自己的道路了。但你想，其实今天很多人最后啊，灭亡呢，不是因为他没听过福音呢，就正好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是从小听，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披上了一件假的宗教外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给了他们这个东西，你他们就用这个来保护自己啊！我相信神，我有祷告的嘛，爸，你不要担心，我会祷告的啊！我相信神会帮我的啊，神是很好的。你说孩子啊，这是破烂的外衣，好心啊，不要穿这个东西了。OK， 这种口吻跟不信的人讲话一样的。基督徒讲这种话吗？我信神，你才信神，猫猫狗狗也信神，撒旦也信神，不是这些东西啊。OK，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我还有点时间，我看我可不可以再讲多一章啊？OK， 好吧，把这个比较短了，我们讲完它第五节，好来。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啊，但这里就对着这些假冒为善的上帝没有，但他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说极限了啊，就是上帝已经说我不懂要再对你们做什么，所以我就只能够啊，就是审判啊，是刑罚你们了啊。所以先知在这里啊，就说上帝他是慈爱的啊，这是我们向来在圣经所知道的。OK， 如果上帝真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人呢，我们只能够说是人的责任啊，人的在长期的上帝的忍耐当中啊，就是不断的背叛他、嘲笑他啊，以致啊到最后上帝只能够用严厉的审判来对待他们。 OK， 所以这里上帝就把自己形容成这个砍伐啊，这个好像是锄头这样啊，就是有一点讲你们好像树木啊，就是树桐啊，我透过我的先知啊来砍你们啊，就是把你们砍成一块一块啊，当然不是砍猪肉了啊，就像砍木这样啊。那另外呢，就是上帝说我要透过剑啊，就是也是他的话了哈，来杀戮你们，来灭绝你们。OK， 那怎么去理解的啊？当然，都是跟神的话有关啊，就是说上帝不是从天上出现一把利剑啊，到处找人啊来刺透啊，不是，就是同样先知的话，对于一些人。有恩典的人来说，是可以让他们经历上帝的爱，是吧？就是如果你有信心啊，一个严厉的话临到你身上，其实是会让你感谢神，说上帝，原来你还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是，我是很坏，我很虚假，对，我常常为自己的罪做辩护，感谢主啊，你透过先知 把我的丑陋全部揭露出来，你要救我，我感谢你 OK。 但是同样的话呢，也可以灭绝一些的人，对，那种人是刚硬的。所以当上帝的这个严厉 的话语临到这些刚硬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好像变成了是一个，我们说审判官啊，是一个施行啊这个刑罚的人。其实上帝没有变啊，上帝一直都是，就是我们说就是又公义又慈爱的啊，只是看你是谁而已嘛。如果你是他的孩子，你永远都发觉上帝的慈爱啊是对待你的。但如果你是一个不悔改的罪人，你永远看上帝就是看到他是那一个要追讨你责任，要刑罚，甚至最后要灭绝你的啊。所以这里说上帝好像换了一个形态，不是说他左边啊跟你笑，右边跟你生气啊，不是这种古怪的一种表情啊，而是说他的话现在要成为啊这一些是刚硬不悔改的人的攻击啊。别人是甘甜的啊，神的话是灵凉啊，但对于你们来说却是良人的剑啊，却是一个让你灭绝的一个审判啊，一个宣告 OK。 所以他怎么讲啊，就是他说他透过历史历代的宣知向以色列人说出同样的话啊，没有分开啊，但是最终啊，只有很少数的人可以在这些劝导、这些就是责备里头得益处，其他的人呢，只是感受到上帝施行审判。所以他结尾就是说，对你们来说，我的话是审判啊。就是他说如光发出啊，就是他上帝他用他的律法嘛哈来告诉人啊上帝的要求啊，但是这些人就装着就是他们可以违背，不会需要负责任啊，因为他们常按着啊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喜欢去改动上帝给人的这种绝对的吩咐了啊。所以上帝说我已经讲了啊，你们还是这样做，你们不顺从啊。所以上帝说好吧，现在呢我要好像阳光一样啊，就是太阳啊就普照大地啊，就是上帝说他要公开的明显的来追讨，一说他公开的讲，所以他也是公开的审判了就是说上帝不是秘密审判的啊，他就公开审判啊，他指出这个生命的道路，他也向我们追讨应该有得生命的果子就是我们的行为了啊。就是说上帝说你看，对你们这些人来讲，我的教导，我公开的教导没有果效，所以我就要公开的来判决你们就好像光啊，就是明明显显的 OK。 所以不需要多说了啊，就是这是指到就是现在啊，上帝其实还是用就是圣经，用弟兄姐妹啊，用传道人的口来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要用一种侥幸的心态去对待这些的话语，因为如果你不是从这些话语当中体验神明明显显的就好像太阳一般的慈爱跟应许呢，你就是另外一个结局的人，就是这些话成为将来砍伐杀戮我们的就是武器OK， 就是定我们的罪的东西。好像我今天讲第四情了可能你觉得哎呀，摩西整天就是扯东扯西讲一大堆。好，当然我也可以承认是我扯东扯西，因为我跟你们熟嘛我当然就跟你讲我这礼拜听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跟你讲这些话是有感觉的是因为我有一种感动， 我要跟你说这些事情。好呗，好了，你听了你觉得没什么啦，他总是这样讲。你知道可能今天你听的话以后就是你的审判。因为我讲的话不是我要讲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我们也不会去，坦白说我应该不会去管别人的孩子。因为我跟新一到我们走了我们就走了嘛，可能唯一比我小的就是我哥的孩子而已嘛，但是他是我哥的责任的，不管我事了。那么所以我应该不会去管呢弟兄姐妹第二代的。但是如果我有感动跟你说，你听啊，啊可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是现在一个虚假的信仰的当中，你如果听明白了，这个要么就成为你谢天谢地啊，不是跟我谢啊，跟上帝谢啊，谢天谢地的事，因为说啊，原来上帝你救我的孩子了，我现在知道他们只是自然神论而已啊 ，OK， 或是呢，以后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你们的孩子长大了，都离开教会了，那上帝会跟你追讨说，我不是跟你讲了吗？某一天你读何西雅书，你不是听到了吗？啊，自然神论跟圣经所教导的神的恩怨是不一样的，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那时太迟了，这个是成为砍伐跟审判的根据。所以每次啦，我们读圣经，当然没有说我就是绝对的真理啊，你们自己读圣经嘛啊，自己读圣经，自己思考。但是怎么样都好，要用一个敬虔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OK，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被纠正，不然就是被审判。上帝不是讲废话的啊，他不是徒劳无功说话的啊。耶稣也说啊，就是他的话，神的话不会突然的，一定要成就的，好吗？啊，好了，我就下一节比较长了，我就停在这里啊。啊，因为我看一下，下一节是何西雅书其中一节，对，最重要的经文呢。这好东西，当然每一节都好了，不过下一节是比较出名，留着下礼拜再讲哈。那下礼拜我们会到你们当中。就是下礼拜是我代替了啊，我跟新一又会出现在苏黎世了啊，就跟你们一起敬拜啊，所以那时就盼望可以把第六节就是讲完 ，OK， 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也谢谢你透过。你的先知一方面安慰那些真诚能够回转的人，但同时也责备了那些刚硬抵挡上帝话语的人，让我看见我们眼前的确有两种的结局，就求你让我们愿意顺服你而选择一个得生命的一个道路而有一个永生的结局不让我们成为那些只有像云雾一般的公义良善而内心却是充满世界的这样的人而是能够有真实属乎基督生命的人，所以你除去我们任何想要假冒的心态，也除去我们任何想要逃避装假的心态主啊，如果我们今天只想在人的眼前去躲避就是要隐藏将来你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继续这样子做，是因为你好像阳光一样的教导要求你也要好像阳光一样把我们显露出来也宣告你对这样的人的审判，是吧？你就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愿意对你话语有好的回应，也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去遵守去顺服，最后我们可以做我们上帝天国子民的承继者。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下午有一个敬虔的心到这个教会里头或是在线上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啊，我们就到这里啊，我们就下午见啊。OK， 拜拜啊。